我们今天呢真理班呢，我们其实上的是这个认识圣灵这一课，第十课认识圣灵。认识圣灵呢，我们大概给大家一个特别的这样子的一个单张啊，大家都拿到了。我们今天呢就在这里。好，我们下面呢就一起来，我们先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的保守，你的带领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把我们这一次在复活节要受洗的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你的恩手带领下，求你帮助我们的福音真理班。今天我们开的课是要认识圣灵，是要来认识你自己，三位一体的真神中的第三位，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这圣灵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中是这么的重要。主啊，求愿你在这里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明白你所给我们启示的真理。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开始，我们今天讲的课就是认识圣灵。给大家认识圣灵呢，我们给大家发了一张单张，我们就一起翻开加拉太书。我们先翻开加拉太书，加拉太书五章16到26节这里，我们看圣灵在我们当中，他将怎样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大家一起打开加拉太书，我们有圣经的，我们就一起看，互相翻开。加拉太书呢是在以弗所书之前吧，那么加弗哥林多书以后。是在第五章，我们翻开第五章啊，这是新约部分，第五章。第五章16节。16节呢，我们这样读好了，我们读16、17节，然后我们再读22节到26节，好吧？我们先读16、17，读完以后我们再读22到26节。加拉太书5章16节，请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好，然后我们下面读22节，22节我们一起读到26节。加拉太书5章22节，请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赐、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说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感谢神的话，神的话是当称颂的。我们刚读了加拉太书，我们就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当中，我们常常说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圣灵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刚才读了，知道圣灵的果子我们很羡慕，是吗？圣灵所结的九大果子很有名的，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东西大概都是很可贵的品质，也是人们非常希望自己身上是具备的。但是人靠着自己呢，确实是很难。但是为了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生命的改变慢慢将让我们具备的这个呢，我们就需要进一步认识圣灵是怎么来到我们当中的。那么我们下面呢，我们就来读约翰福音14章，我们翻到约翰福音14章，看耶稣第一次在被卖的那一夜，第二天要走上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跟门徒讲了什么重要的话？他怎样把我们的这个 三位一体的这样子的耶稣基这个在基督教里面所启示给我们的根本向我们显现的。这样，我们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啊。那么我们是先读十五节吧，啊。十五节，我们先把它读到十七节，十五节读到十七节，然后呢，我们读完以后，我再交代我们再还有两个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的其他的。我们先从约翰福音十四章，大家翻到了啊，十五节我们一起读到十七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请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好，然后我们再翻到二十五同一章啊，十四章二十五节，二十五节，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十四章二十五节，请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好，然后再来，我们再读这个十五章啊，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开始节，第七节读到十五节，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请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唯义是因我往父母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感谢神的话，神的话是当称颂的。好，我们今天就看到这些啊，这是我们今天要关于认识圣灵的很重要的耶稣所讲的话。大家给大家的担当今天从那里拿到了，我们看到啊，每个人看到。有一段引言，就是说基督徒所敬拜的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个就是基督教和世界上所有宗教划清的界限。不是说基督教在崇拜独一的真神，犹太教也是，那么大家说伊斯兰教也是，他们说我们也是崇拜一位神，这是一位神。但是你们看，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和基督教，他们之间有一个联系，因为犹太教就是半个基督教，可以这么说，因为是为耶稣基督做准备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区别就在于这耶稣是谁的认识不同，所以就分开了，分道扬镳啊。基督教是从犹太教这里过来的，基督教是从人，可是伊斯兰教呢，穆罕默德生活的地区那里就三种人，一种是阿拉伯人，就是拜多神原始宗教的，那很卑下，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犹太人，还有一个就是基督徒。这三种人，他作为一个阿拉伯人呢，他就觉得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那拜的一神呐、啊，要比他们那个多神要高明啊，要比较呢。但是呢，他因此呢，他在这里面呢，印象犹太教要了一点，基督教要了一点，所以说他就是《古兰经》呢，把两者合在一起，加上他自己的一点东西，就变成了伊斯兰教。所以伊斯兰教也信一位神，这一位神也是从启示来的。所以这三个教最底的特点都是我们是从启示而来的。所以从启示而来的就是一定是拜一个神的。但是基督教，它是它的启示，它就是跟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不同，我们拜的是三位一体的神。那么这个基督教出来以后呢，凡是以很多异端，西方的异端也就希望改变三位一体，这就变成基督教和所有的分开的一个地方。三位一体是不好理解，所以每次回答问题大家都问什么叫三位一体，什么叫三位一体，大家都想知道。那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再讲的稍微详细一点，就是说三位一体是圣父圣子圣灵，我们但是他们是我们拜的同一位神，不是三个神，是三位，但是却是一个神，这就叫三位一体。我们基督教拜的是独一的神，这独一的神却是三位，这个就是别的人就很难理解了。那这说明什么呢？首先告诉大家，这是说明启示，上帝的启示从天而来，上帝的启示。把后面的门关掉，对不起啊，请帮一下忙。哎，对对对，上帝的启示是超乎人的理性的，超乎人的理性，超乎理性很重要，但不违反理性。他在理性之上，理性有他的边界，理性有他的边缘。所以我们唯一的可以说，如果基督教是人造的话，人不会找那个麻烦。比如说穆罕默德在接受的时候，他也觉得三位一体跟那个还不如干脆耶稣干脆耶，所以他就沿用了这个犹太人的。犹太人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跟他也是神，所以在这点上面，他们认为耶稣是亵渎了，所以要把耶稣送上十字架。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议。那我们今天讲的我信圣灵是使徒信经上的一句话，那么我们尊重的是圣灵。为什么呢？因为圣父圣子我们都讲过了，特别讲创造的时候啊，我们的耶和华神创造一切，那时候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位神，那我们听起来好像这主要是圣父的功。但是后来我们约翰福音知道了，原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你看太初有道，第一把道讲出来，那个道不是被创造出来的，就本来就有的，在太初以前就有的。那道与神同在，那么道和神可以分开来，你看嘛，就是说不是说不是一回事，就是一个辨别开来。道就是神所说的话，神是本体，但是道从神里面出来，但是也是属于神的一部分，就是这样的。所以好像只是从父里面出来的，怎么出来呢？是永恒的出来，不是像我们父亲和儿子，总是先有父亲后有儿子，对不对啊？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说三位一体的上帝，永生的上帝，永生所生的神，然后所生的独一的儿子，就是他的道。那这时候把它讲成圣父圣子，是为了让我们人们能理解他们之间的亲密的关系，父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但是不能就表示就像是人的父人的子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人的父，男的不能单独生出儿子来，还一定要娶个太太哈，共同生产儿子来啊，父母才有自己的后代。所以在基督教里面不像其他的宗教啊，有比如说有玉皇大帝，有王母娘娘啊，比如说这个宙斯给有赫拉啦，这些这个神话里面总是有天啊，有天神，就是有天后，就是这样子的来。可是在基督里面不是这样的。但是圣父圣子大帝听起来呢好像还是比较形象化一点，一个是父，一个是子，是不是啊？特别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就在我们中间，更容易捉摸了。你看，甚至我们可以根据人们的基督教里面的这种传说，把耶稣的像希望画出来，是不是啊？就像出来，因为他来做人的时候，他有这样的形象。但是不是这样形象，我们不敢说，因为这个形象不重要，因为我们主要是认他的本体， 还好那个时候没有撞上树，否则也拍下来。哎呀，耶稣基督，你怎么头发是黄的，不是黑的？我们中国人要画耶稣的像，把它头画的黑一点。那么黑人画耶稣的，有的画的像点黑人啊，大家都希望代表自更加代表。其实耶稣既不是既不像黑人，也不像黄种人，也不像白种人。他其实那个地方是帕勒斯坦那个地方，亚三州交界的地方呢，三种特征都有的，三种特征都有。他是就是做一个人的一个出来。但是大家还好分辨，但什么叫圣灵呢？圣灵为何也是神当中神格当中的一位呢？他的位格和工作如何给我们认识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刚才我们读了有关圣灵的一些耶稣所讲的话，会帮助我们认识。但是我前面第一问题就是，我先特别来提一下第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了吗？我们如何理解神的独一性和他的三位一体？三位一体是基督教的特别启示。三位一体我们如何来理解？第一，我们来理解它是启示的，不是我们人能头脑里能想象出来的，是启示超越过理性，不是我们能够用世界上的所有的看得见的动物能够类比，能够像它。如果有人说，哎呀，其实三位一体很好理解，三位一体就像那个水嘛，那固态、液态、气态，啊，冷的时候变成固态了，啊，在平常温升温下变液态，然后再一下就气化了，这对不对啊？当然不对了。但虽然你讲起来是，听起来是蛮容易理解的，固态、气态，对吧？但神是永不变的，对吧？这是第二、第一，但是它并不是这样子，因为它在不同的三个情况下面，就成为三个样子，这是不对的。它不是啊，有人认为啊，三位一体神，你看我在家里做父亲啊，我在这里做牧师，我在哪里的那个我在太太面前做先生啊，举个例子，那我有三个不同的身份，也不是，所以这些都不是啊，所以可不是我们自己想当然可以去这样解释的。三位就是三位，一体就是一体。三位一体呢，第一，它强调一体性是强调上帝的独一性，就是这三位他们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分享了神的全部的权柄、荣耀、特质、属性。所以耶稣说，我和父原无一，你们看见我就看到了我的父，这是他的本质属性上面。他们拥有同样的知识，他们的所有东西都是这么一致分享。所以父讲了也就是子讲了，子讲了也就是父讲了，他们没有什么这方面有任何的两样啊，这是一个。但是你却可以辨认，却可以辨认不同的。所以这个本质上是一致的。过去谭牧师希望有讲，我们讲基督教的圣经有几本，大家说当然是一本圣经，可是他说你看我手上一本，你手上不是也有一本吗？啊，他手上又一本，我们这里有三本。当然问题就是说，我们大概很多本不止三本，只讲到三为止。我们到底三本一本，大家讲一本，为什么呢？三本还是一本，虽然看起来我这本大一点，你这本小一点，那个样子都给变，但是它的特色什么全一样的，这里面的内容完全内容就代表了特色，只是表达的形式不一样。但是不能讲是基督教有三本圣经，是同样一本圣经，但是有它真的是可以辨认，我这里确实有本，那里有一本，这也是一个可以的帮助理解的。所以这个理解呢，就强调了这三合一之间的统一，又可以分开来的。那么我们如何理解神的独一和三位一体呢？其中可以从两点来理解。一个就是上帝的爱，上帝是爱，圣经说神就是爱。但是有人说，上帝要爱我们，是不是他非得创造我们才能爱？如果他不创造我们，不创造世界，他就不完全了，否则他孤单的老人家，那就没办法了。他怎么爱呢？他没办法，他爱不完全，所以呢，他要创造个对象来爱他，他就知道自己的爱叫自爱，自爱是不够的，互爱呢就比较听起来就是爱上面另外一个表现层面就出来了，大家互相爱。但是互爱呢还不够，还有一种爱呢，就是我们自己的爱要产生的爱能够流出来分享给什么第三者，给其他的。一是三，二是双，三就叫什么多，三代表多。所以这里的爱呢，神的爱是完全的，它不但是有自己的爱自爱在里面，也有互爱在里面，更有分享的爱在里面。所以三位一体的神在创世以前 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圣子爱圣父，圣父爱圣灵，彼此的这个爱已经在三位的里面，这个爱整体已经完蛋了。他们就因为他们爱到这个地步，所以富有的子就有，没有什么不是分享的，没有什么是垄断，没有什么是割膜的，没有什么是不能交通的。所以他们之间爱把他们特质分得这么均匀，分得这么均匀，所以他们之间没有，永远不会有分歧，明白了吗？永远不会有差异。在整个神的整体运动上，你就是他们原来本质上都是一，只是爱里面统一了，也是他们本来就是爱。所以从爱的角度来讲，三位体的神，他爱就是他自己的特性。如果没有三位的话，只是独一的，当中里面没有那个，这个爱就是完全，很难解释，明白？这是从上帝的爱的特性。第二个，就过去哲学家老是在一个问题上争，这个世界的特点到底是一还是多？这世界的本质是九九归一，都是单独的一个独一的源头，还是本来就是万象分成就是多的？如果你说是一的话，什么世界是这么丰富多彩？那如果你说是多的话，为什么丰富多彩当中又这么和谐统一？所以这里面一和多，过去一直是哲学家里面讨论的，到底世界是一变成多，还是有多最后合为一？到底这个是哪一端开始的？永远分不好。可是，在三一神里面已经完全清楚了，多和一都存在上帝的什么本性里面，上帝既是一也是多。所以上帝创造的世界，它如果只是一的话，那么就比单一，那就变成很单调；如果很多的话，那就很混乱，就很杂乱。但是上帝的创造，它本身里面就是上帝的独特的和谐统一性和它的丰富多彩性就在上帝里面。所以这个他创造的世界，他一定是按照他自己的本性来创造，所以不是说上帝创造世界要造一个他非得要去按照的原则，就这个世界第一不能混乱啊，第二不能什么单调，因此上帝必须没办法了，他创造非得这样创造不好，好像上帝被一个原则绑住了。那过去的柏拉图啊，或者是他们也认为，如果有一个神来创造的话，他一定要朝那个至高的原则，他自己不能违反，好像有一个原则，上帝像我们一样的也要去遵守，那是从上帝后面来的，不是从上帝本性里来的。所以这个关于上帝的三位一体，从爱的本性和一与多的本性里面，我们就更感到呢，我们所讲的上帝呢是更加的合理，更加的能说明我们所不能说明的东西。我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上帝的形象其中有很重要的形象叫关系形象。所以圣经一上来说呢，神说让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嘛。很多人说上帝第一句话都要问，哎，怎么上帝叫造我们的形象？这上帝不是因为上帝吗？怎么是五蕴复数了我们的形象？我说这个我们的形象呢，就是指三位一体神的形象，本身就是复数的形象。所以人造出来，人不能是个孤立的个体，人把他生命跟外界切断的话，没有他的社会性的交流的话，人就死亡。人的生命一定要跟其他人在其他人当中的分享当中丰富起来，成长起来的，明白这意思？所以人不能没有朋友，人不能没有家人，人就是不能成为封闭的孤岛，因为上帝造我们的时候特别已经摆在那里了，人需要交流，人害怕孤独，所以人有这个社会性的一面，不像狼，狼就是长大了一定是一个孤狼啊，自己是这样子的。那他有很多动物，他就是老虎有时候就什么，他就喜欢他，一般情况他都是单独出动，单独出动啊，单独出动。有些人就是这样，跟人不是，人是群居性的，人是社会性的。所以这些东西都在上帝的三位一体里面才可以解释。如果离开三位一体的话，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啊，上帝是这样的上帝。这个是这一次基督教是独特的。那么下面第二个问题就是，圣灵具有父子相同的位格性。位格性，什么叫位格性呢？这叫 personal。中文这个位格呢，就一听就文绉绉的，不在我们日常语言当中。位格 就是说圣灵，有人说什么是圣灵啊？圣灵就是一种能量，就是一种 power 啊，求圣灵充满，圣灵是一阵风，的确不错，圣灵有的时候表达是给你能力的一面，看起来像一阵风吹过，就像《使徒行传》里面提到的啊。但是圣灵呢，它最主要的它是位格性，你说圣父它是父，你晓得它是位格性的，圣子它是子，它是位格性的。灵呢，灵是不是位格性，也是位格性的。什么叫位格性呢？一个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主体就是位格性的东西。我们平时说到人的时候，我们就说什么一位先生啊，一位老师，但是你的位不能加在任何的动物上面，你不能说一位猴子，你不可以这样说，对不对？一位马，一位猪，是不可以的。但是我们说神的时候，一定要说他是什么一位神，一位神。所以在这个地方，神和我们一样是位格性的，但是我们的位格是有限性，上帝位格是无限性。但上帝创造的世界就是这样的，创造的世界很大很大，但是没有位格性的。太阳尽管巨大，但是它没有生命在里面，没有自我意识在里面啊。沙漠再巨大，大海再巨大，都是非位格性的，可是我们人却是有位格性的。我们人虽然很小，但是我们具有思想、意志、情感、理智，这些都是位格所要具备的。所以我们位格性从哪里来呢？当然从上帝来的，因为上帝照他的形象造我们。所以真正的基督教的世界的源头是在于位格性的源头，是因为有智慧的、有计划的上帝所安排的，不是非位格性的因素原子啊互相创来创去，哦一下创出世界来了，自己在糊里糊涂啊。原子不晓得一个世界多美，原子不能欣赏美，他也不知道什么叫美就美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吧？啊，这细胞互相组织，哎，组织起来美了，他也不知道这是美，但是胡乱搞在一起。这个就是离开基督教启示的荒谬性，很奇怪。所有离开基督教启示的，他们要去找一个世界的源头、原因，都要找一个原则。这原则本身是没有意思的，但是却要人整个人去发现。可是这个非位格东西产生位格，你说位格是很难的啊。非位格的偶然的因素、无意义的东西碰到一下产生有意义的人，人进化论就是这样来的，人就是这样过来的。其实呢，我们知道进化在哲学上面讲原因啊，事物的结果不能大于原因，原因里面没有的，结果里面就不会有。也就是说，江河不能高过它的什么源头，明白这意思？如果我们今天长得有鼻子、有眼的、有头发或者什么都有的，为什么都有？因为在我们的基因里面就包含在里面 ，DNA 里面都有。有你头发的这基因，有你鼻子的基因，而且把你黑颜色还是黄颜色什么都把基因都把它抠定好，都弄好了，你不能变的，你不能长出你基因里面没有的东西，你不能长出你基因里面没有的东西，因为你必须，你所有东西都在里面包含，你原因里面都包含着，你就是原因发展出来的。一颗种子虽小，所有细节都发展出来了，小小的种子长成参天的大树，但是所有这些东西都在这个细节里面有，都包含着，没有包含的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里圣灵它一样的具有位格性，关于这点圣经中如何见证呢？在这里面都有它的位格性。比如说我们翻创世纪啊一章二节里面，它里面就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就是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创造的时候神的灵已经在了，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很主体一样的，是完全他自己知道在运行啊，这个运行很重要，他走在水面上。比如说我们翻到诗篇139篇里面谈到圣灵，谈到灵，在旧约里面谈到的灵的时候呢是比较隐藏的，比如说139第7节说到大卫，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你看了吗？人的灵是主体的，明白吧？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灵，躲避你的面，所以我若升到天上你也在那里，我在阴间下你也在那里，就是你怎么样你都看得见我。所以呢，这里面呢是一个主体， 客体的东西你是可以逃避的，啊，我不想见到这钢琴很容易，钢琴不能来追我，对不对？明白了吗？你不想见到你太太比较难，你一天不见了，那太太就要打电话找，举个例子，对不对？因为他是主体，可以来寻找你的，所以这个灵呢，它是个主体，它可以寻找你。嗯，这里面的，比如说我们放到使徒行传，放到信约里面更加难。使徒行传五章三节啊。五章四十三节里面呢，使徒有一个很重要的，刚刚那个时候初期教会建立好的时候呢，大家彼此相爱，就自发产生共产主义了，就是大家都把所有的财产都拿出来彼此分享。可是有一个人思想不好，但是又想沽名钓誉，那明明没把财产全部拿出来，他偏偏讲这就是我的全部财产，明白吗？这就是人的罪性啊。那么结果呢，这个当时呢彼得就来找他了，那个人叫亚拿尼亚，他说亚拿尼亚，五章三节，使徒行传，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欺哄圣灵，那圣灵可以叫你欺骗圣灵。那为什么叫欺骗圣灵呢？因为圣灵是一个有意识的自主的一个位格。我们说你不能欺骗我，你不能欺骗你的弟兄，对吧？你不能说你不能欺骗桌子，你不能欺骗椅子啊，你不能欺骗大马啊，那个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因为他们本身就不存在欺骗不欺骗的问题，因为他不知道什么何谓欺骗，这个欺骗就表明圣灵就是一位主体，就是三位一体的这样子一个分损，完完全全主体。这里面当然我们可以讲很多而不去说。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就是特别读的这个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里面我们读了一些，耶稣离世前曾对门徒说，我去是与你们有业的，为什么会如此呢？是吧？这个时候呢，大家知道耶稣他清楚，他第二天上十字架了，但门徒不知道，所以门徒耶稣告诉这门徒，他说门徒就问你们中，耶稣就说你们中间没有问我啊，你往哪里去？因为我告诉你们，你会忧愁的。但是呢，然而这些我将真情告诉你，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去是好的。我如果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这里面第一次就把这个圣经这个圣灵起了保惠师。什么叫保惠师呢？保惠师就是中保，就是比如说我们跟上帝天父的关系就需要一个中保，我们不能到天父面前来，我们就通过谁来啊？通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成为连接我们神和中和我们之间关系的纽带，他在我们当中。为什么他能成为我们中保呢？因为他是神，他却降世做了人，所以他作为人的一面，他把我们拉在一起，他可以代表我们人去在上帝面前为我们所做献祭，同时他又代表神，又可以来赦免我们。所以这一点，他一头是一个箭头是向人，一个箭头向神。所以耶稣基督的那个他自己里面是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这个两个特性在他一起的，使他成为好像我们的，我们不知道大家有的是在工业生产单位的一种叫万向箭头，我这里的钩子呢是跟你这里 match 的，那里的钩子呢跟那 match， 我为了跟这个 match， 我这里这钩子跟你这里做的差不多。为了跟那头买取的跟那个车，结果两个东西一在一起呢，就被他套在一起了，这就是一种中保。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跟上天父上帝的中保，耶稣基督和我们有的中保也有，那就是圣灵。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升天了，他坐在天上，他怎么和我们交通呢？他怎么进入到我们心呢？就是什么？就借着圣灵。这个圣灵是什么呢？那么好了，他就说我去是因为你有业，我又不去他就不来，我去了我就会和父亲差他下来。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讲，真正的圣灵永远住下来，住到教会里，是指耶稣升天以后的事情。经文里面当每一个先知被神灵大大充满，那是为了一个事工的需要，那个比如说大卫被神灵充满了，这是为了完成一件事情。但是现在耶稣上来，升天以后他来，那就是永远住在我们当中。 这个是不是有完全不同的这样子的情况。这叫做他去了可以证明是主的同在普遍化。什么意思呢？如果耶稣不去的话，耶稣永远作为道成肉身，他就被肉体限制在那里。他如果不上升天的话，他如果不复活不升天的话，那耶稣他是人，这个人的肉体不经过死亡的话，他就住在人的肉体里面。今天耶稣到我这儿来，就不能到你那里去了，他就被 localized 了，就是他这个被局限了。我今天在温哥华，我就不能同时出现在上海，你对不对？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耶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以后我们说要跟耶稣交往，我们就非得挤到耶稣面前去，那否则你看不到就不算交往。但是他如果去了，就让圣灵下来了，圣灵就代表着他，圣灵是看不见的，是个灵，他是无处不在的，他可以让我们和神的同在普遍化，借着圣灵分给所有人，所有神的儿女，这叫做同在普遍化 universalize， 这很重要。所以我们现在讲我们有神的同在，就是借着圣灵同在。耶稣说凡有两三人奉我的名祷告，我就在你们当中。你想你怎么在我们当中啊？你不是说吗，你升天了吗？你坐在父神的右边，你坐在那里怎么下来呢？那么他这个计划就是借着圣灵在我们当中，就是这个意思，感动我们，跟我们的交通，这是叫这叫普遍化。第二个呢，圣灵是主的同在内在化。圣灵因为是个灵，他的跟你的同在不是跟你啊都在一起，就是他可以进入到你什么心里面，这叫内在化。如果耶稣他原来他不去的话，他作为他耶稣作为一个主，他也是一个身体，他耶稣他的肉体不会到你的肉体里来，所以耶稣怎么进入你的心呢？是借着圣灵主进入我们的心，这叫做借着主的同在内在化。这就是我去是与你们有业的，我去是与你们有业的，我不去。如果耶稣如果他不活了，他不升天，你说将来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大家都知道了，他就是那宇宙的主宰真神。他甚至如果完全知道的话，还他坐在那里干坐干什么？他一定要审判了，他一定要把所有的都抓捅在他手上了。但是耶稣他现在不这么做，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才这么做。所以耶神再来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他来的时候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掌握他手上。但是他在这一段时间，他第一次降临了救我们，为我们献祭，是成为我们的羔羊；第二次再来成为我们的君王，就有两次不同的身份了。羔羊和君王之间就有圣灵代表他在地上建立教会，这就是这样。否则的话，如果我们说我们都知道耶稣人，我们还要生，我们读经啊、祷告啊，或者这些事情，我们就赶快想办法通热线了、啊。这就因为请耶稣自己讲话，我们来听了、啊。我们还是说，我们过去说圣经什么话都在这里了，我们需要听听您的最新指示。我们圣经现在摆在那里不去读了，我们干嘛是建教会啊？我们看到人，我们就带人都往耶稣那里去挤。那时候耶稣那时候无病二语的，众人都纷纷践踏，哇，人啊，人潮汹涌的呀，就这样的。这个就不是我们的信心就没有一个空间了，你知道我们的信心就没有。现在上帝展现了信心的空间给我们，让我们的人不凭着眼见，不凭着信心。所以耶稣要升天，派着圣灵降临。然后他的大能是什么呢？圣灵大能，和耶稣说，你们将来要做比我什么更大的事情。什么更大的事情啊？更大的事情我下一讲讲，把教会建立起来。教会就在耶稣升天以后建立起来的，不是耶稣亲自来主持的。所以这就是上帝的话的能力出来了。本来这12个门徒连自身都不保，结果后来他们就什么成了世界教会的这个创造奠基者了，把教会的整个整理建立起来。这是从人的能力上面来看出的，是不可想象的。那么第四个问题啊，就是说圣灵常被称为圣父圣子主义的执行者，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救恩是上圣父差派，圣子完成，是不是啊？父差遣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为我们拯救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那个救恩，那救恩完成了， 那么谁来把这个救恩带到我们当中呢？那就是圣灵的事情，叫圣灵是德行者，圣灵将，就是这叫做圣父差遣，圣子完成，圣灵德行，就是这样的。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讲三位一体的神啊，他们都具有同等的神的荣耀，神的本质属性都是一样，全知全能全善，这都是没区别的。但是有一点，他们的事工上面有次序之分，明白了，这不是本的地位之分，这叫次序之分。不是说圣父比圣子高一阶，圣子也比圣灵高一阶，所以叫圣父圣子圣灵。他们的本质上是平等的，都是那同一神，但是他们在顺序上面，在做工的程序上面是有程序之分的。程序之分不是不平等，就像我们说上帝先造的是什么亚当，然后再造什么夏娃，因此亚当就成了夏娃的头，先生成了妻子头，这不是说男女不平等，因为男女他们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按照上帝的什么形象所造，耶和华神就照着他们的形象造男造女，这句话已经讲清楚了。但是因为先造后造之分呢，上帝让我们的整个做工的这样子的建立的任何的一个 institution， 不管你建立这个机构啊，人群啊，建立家庭啊，建立机构组织什么，它都需要一个次序。所以在这里面是个次序之分。这次序之分呢，里面就是说，比如说天父发命令，圣子就是顺服在天父是那个旨意当中。所以耶稣说，我不做什么事，我看父怎么做我也怎么做，不是他不能做，但是他告诉他怎么样一个尊重的一个谦卑的顺序。然后圣子呢，就是对圣父圣子差遣做他们这个要他们做的事情，其实他们要他做事也是他要做的，但是呢形式上面是他们都建立了一个谦卑顺服的一个榜样，这就是建立我们基督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叫自重的顺服，自重的顺服，这里面就给我们做了这样。所以呢圣灵呢他是自动顺服，我们特别看到约翰福音里面刚才我们读的16章，你看他不是说吗，16章那个耶稣说12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担当不了是吧，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是吗？原来圣灵呢是来把上帝的真理呢带到我们心中的，要明白一切的真理。然后再说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不是凭自己说的。这就好像耶稣说我说的不是凭自己说的一样道理啊，其实是他们三位一体的神的共同的计划，共同的，所谓我们可以从人的角度上是共同的决定，不是凭自己。所以呢他要来干什么，他要来荣耀谁啊，圣灵来荣耀圣子。所以耶稣说他要来荣耀我啊，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就是次序问题。所以这不是一个谦卑不谦卑的问题，耶稣啊他说父啊你荣耀了我，让我来荣耀你啊，我在世上要荣耀你，就是耶稣来荣耀父，但是圣灵来荣耀谁啊，荣耀子。这不是个谦卑问题，这是真理的问题，把这个次序告诉你。所以耶稣说他要来荣耀我，他要来荣耀我，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啊。所以讲是他授予父，子授予父，灵授予你，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很有意思。圣子是由圣父所生，圣灵是由圣父圣子所出，很有意思，所生所出，这都是个教义上一个字一个字讲得非常清楚。顺便给你们讲一件意思，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东正教和当时罗马西罗马帝国的天主教会，当时大公教会怎么分开了呢，就是在尼西亚信经当中的一个字的解释上，西方教会认为圣灵是由圣父圣子所出所差遣，可是东方教会认为圣灵像圣子一样的，也是由圣父这个差遣，就是圣父差遣圣子，差遣圣灵，明白这意思吧？就这一点就造成了这个两者之间的教育上的差别，别看小小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现在看来呢，哪一个更正确呢？当然是这个西方教会解释更正确， 后来我们做基督徒宗教改革的时候，就延续了大公教会西罗马那个帝国的。那么西方教会又分为二，一个叫什么？现在大家知道了，一个叫做基督教，一个叫天主教。东方教会一个叫东正教，那东正教呢就一直没有发展，你知道吗？一直没有发展，东正教就一直没有发展。但是这个我们认为，我们也尊重东正教这个理解，这不是个本质上的错误，只是说谁说谁说这个理解上面有点，但是圣经上面这个就跟这个说明啊，他是受益我的，所以说圣灵也是受益耶稣的，不是说跟耶稣没关系。举个例子，从更多的经文上面来讲呢，这个解释是比较更加全面一点，就是这样。所以圣子来了以后，他说让你们要明白一切的真理，不是凭着自己说的。这句话很重要，没这句话的话，有一件事情危险了，新约的权威性就危险了，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新约，你也讲了，你这个四福音书都是讲耶稣的事，可是都是耶稣受死升天以后写的，对不对啊？也不是耶稣自己写的，是你门徒回忆的，可是你门徒你回忆的准确吗？你可能丢三拉四，你们这批门徒文化程度也不高，对不对？你能够准确吗？但是这问题就是说，虽然是人写的，但是却是谁在带领啊？圣灵带领，圣灵保证你不出差错，圣灵提醒你，圣灵引导你，这叫做圣灵要让你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圣灵的第一个身份就是真理的灵，明白一切的真理。要把，所以耶稣说，我有好多事，我现在告诉你们受不了，但是圣灵来了都会告诉你，都会讲。还有圣灵来了会让你们想起什么？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个14章里面的25节，啊，我与你们同住的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实叫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讲得非常重要，所以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旧约的权威是耶稣肯定，耶稣来了以后把旧约权威全肯定，这是我父的话，这是神的话，我来了。莫想我来了要废掉这个话，我来就要成全这话。天地过去，我的话却不过去，神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过去，就把整个旧约给基础打牢了，然后又把这个话吩咐给这个门徒说圣灵归门，所以这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特别福音派的基督教，我们在这里坚信上帝所赐给我们圣经是全本圣经是无误的，一点错误都没有，不是说哎，这个里面你查查看啊，可能有几句话是不对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圣经没有什么汲取精华、汲取糟粕这种说法，不是叫你去你对中国传统文化要整理什么汲取精华这种。这是上帝无误的话，圣经之所以无误，就像耶稣全然没有任何瑕疵一样的。因为耶稣是什么？神的道成为人的什么肉体，这是全然的神的一面和全然人的一面结合在里面。圣经也是，圣经是 double。You also share， 就是有双重的身份的职责，既是神的意志，又是借着人的什么手写下来的，所以就是神才能把神跟人这里是具备的里头的，而这个功夫就是靠圣灵，就是全本圣经都是圣灵的牧师，牧师非常重要，牧师就是帮助你的圣灵，就是说什么整本圣经就是圣灵他自己呼出来的气是绝对没有错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可靠性建立在这上面，可靠性建立上面，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教义。比如说圣经，全本圣经上帝的启示是全对的，是充足的，是无误的，这是我们所信的，不能有半点犹豫。但是19世纪以后，因为启蒙运动，教会里面有些人怀疑了，认为可能圣经还有的地方从人的立法或者科学发展的上面不能解释的，可能就有问题。所以呢，因此他们提出了一点，就是圣经包含神的话，神的话是借着圣经传出来了，但圣经不全是神的话。这样子一来以后呢，就完了，这个教义就动摇了，明白了吗？这个动摇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现在中那个 United Church， 他不反对同性婚姻，甚至还有同性就在他们给同性证婚的教堂里，我们就讲，你看呢？圣经上经过新约有5个地方都清清楚楚说明同性不光是婚姻的提都不能提，同性的性行为就是那可耻就是罪，怎么还给他们做这个证婚呢？所以他怎么说啊？ 他说这里面有一些东西不是什么神的话啊，因为有些东西受到了时代的限制，所以那个时代人们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什么认识，因为那个时候人们有点害怕，现在随着时代发展发现不需要害怕，所以就让他解释过去了，这个就是整个这个神的东西动摇了，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如果信了那个叫半拉子基督教，就不是真的基督教了，这说明了你还没分信什么东西，你最后还是很可怜，很多地方你还在自己做决定，就是说最后还是信在自己头脑里面，明白了吗？这就不是真正的信仰的本质，信仰的本质是让你坚信的依靠在一个坚强根据上面，你屹立不倒，你信了它上面，你之所以不倒是因为它不倒，不是说哦，后来搞清楚了，我们都受时代的限制，犯了那个历史的错误，到后来历史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是不是啊？但是马克思主义怎么发展的嘛？任何人都在历史的这个限制下面，所以呢，你这马克思主义一定搞不好的。如果你要搞修正主义很容易，你就说这个东西是教条的，我们要发展，对不对啊？那很容易就改掉了。那还有什么？既然好改，那有什么意思也没有了嘛？你随便怎么改都可以了，你不过是顺便捡一个便宜的一条法门，你随便拿过来玩一个就行了。你不捡这个捡那个也可以，反正你总是要改的。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没有什么神圣好讲。你真的要真理的话，我说过去那时候共产党在国内的时候，最大的一个伤心就是真诚性被欺骗了。你明白这个意思？我们那时参加文化大革命啊，做红卫兵，哎呦不得了啦！啊，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啊，我们就是要信一辈子，干一辈子，干了半天他不一辈子，你怎么一辈子？那很惨的事情，到时候他到上面就变了，讲说不对，那个，然后都说你这个不对了，然后讲是蒙蔽无罪，好了，下面让你相信他欠的，结果这阵子后来又不行了，因为一朝天地一朝臣，他老是政策要变，要换的。你老是要弯道跑，你老是要这样子，你后来觉得我自己在干什么呢？所以人就失去了真诚的心。所以现在有人讲呢，我还要坚信什么什么，人家以为他脑子有点毛病，原谅他热度高了点，就举个意思，一个信仰就这样破产了，不是人不愿意信，就信也无法，就是抓住这个把，抓住什么是真正的东西去信，没东西为凭，他什么都可以改。与时俱进，什么都是不断发展的，那谁发展了？当然你又不是发展，自己那谁掌握权力谁发展。那么既然是真理，既然是科学的真理，为什么对话题发展呢？真理跟权力和一结合，那就被权力扭曲了。所以很多东西在这里，真正的真理它是自己是不依附于权力的，权力是击倒不了它的。基督教在这个世界上呢，在罗马帝国300多年的迫害当中能够站起来，就是显明了这一真理。罗马帝国的皇帝这么大的权，他以为凭我这个权力把你小小的基督徒镇压下来还不容易吗？结果后来没想到，这个皇权向他屈服了，皇帝他自己信了主了，都改过来了，这就是一个特点。这点能够提醒大家，跟那个伊斯兰教也不同。伊斯兰教一早期的时候，他非得要靠什么权力才能让他占领。穆罕默德他有军队，他把那些不信他的都攻下来，非不信不可，要一手拿刀，一手拿可兰经。早期是这样把这个地盘打下来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两者就搞不清楚了，到底当时人们是因为是他有道理信，还是因为没办法就信了，这是那样子的啊。可是基督教上帝就让你特别走过一个，你想靠社会的势力靠权力，就不让你靠不到，只能跟他走受死的道路，走十字架的道路来出来，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尊贵的身份，尊贵的身份，你知道吗？马克思主义它产生就是为了要争取夺权的一个学说，它的产生就是为了把权力要合法的按照它的理论把它夺过来，可是它失败也失败在就是它为着权去产生，结果被权益沾染的时候，它就必须为现实服务了，它就不能纯客观的研究了，你明白了吗？为利益所驱使了，所以真理东西跟权绑在一起就完了，而这个里边是也非常的。因为这里面我们要知道，上帝让圣灵代表他在这世界上是世人所不认识的，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信他的人是感受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说，我布道会说我们呼召的时候，凡是神的带领感动的，谁感动啊？圣灵感动你。所以有的人说见证的时候，当时我真是情不自禁把手举起来了啊！我这里面就是有背后的神的感动，就是有什么感动的？圣灵感动。那么我最后一个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圣灵还有圣经所给的名称，他们各代表什么意义吗？因为了解圣灵啊，这是很重要的。 我今天是讲一课，好像是一个导论一样的。圣灵里面，比如说这里面举出七种名称，七种名称，每一种名称都是有一段经文为根据的。比如大家看到第一个叫做恩典的灵，是不是啊？看到了恩典的灵，恩典的灵从哪里来呢？就是来，你看到了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九节告诉你的。那我这次序给你排好了啊。一章，你说圣灵是恩典的灵，哪里说？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九节，因为你的恩典是借着圣灵带来的，像耶稣基督的成就的救恩是借着圣灵让你得着的，这叫恩典的灵。盖印的灵，什么叫盖印的灵呢？我们大家知道，我们要从加拿大的，有加拿大的国籍的话，有公民拿到公民证，对不对啊？打个印记，你有没有？没有公民证不行，你是属于天国的人啊，天国有国籍的。到时候你要你要到你的灵要到神那里去，你有印吗？这个印就是圣灵的印记。圣灵的印记呢，打在你的心上，好像一个根啊，扎在土里面，你看不见的。但是真有圣灵的话，它一定会结出什么果子来，这叫圣灵的果子。所以做基督徒的，他的性情他会变化的。当我们不能看这个人这个性情怎么这个样子啊，那就不是，不能做论断。因为每个人的变化的这个基础不一样，有的人还没信主的时候，他就本来就是一个和和气气的一个人，也可能的脾气本来就比较温和一点，是不是啊？他信主以后他更看到很温和了。然后一个本来就很暴躁的人，他可能信主以后过了十年你再看他比较，确实是跟过去来比，他确实是慢，也有可能慢一点，明白吗？但是一定会有改变，一定会有改变。如果不被改变的话，就不是圣灵在里面了。圣灵带着你改变，这是有圣灵的印记的。这个九种果子，仁爱、和平、温柔、节制啊、良善，都会在慢慢在这里面长出来。这九种圣灵的果子，它不会跟人家去竞争、嫉妒，这些东西所示的心情有。但是我们不是说，我在这里顺便讲，我们是做了基督徒了，一举手一跃，哦，后来就变得特别特别的，不是这样子的。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叫做老的我要慢慢的什么死掉，新的生命要慢慢什么成长。这就叫什么相争啊？这叫圣灵与情欲什么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今天我小儿子来啊，车子刚开出来，看到他的朋友啊，都是你们赶什么下，我们去看电影去了。我小儿子一听，哎呀，心里就有点感到好像失落了。我跟着爸爸妈妈，像我是只好去教会了，就没办法就跟他们去看电影了。我就说这就是圣灵与情欲相争啊。按照我们原来的人呢，是想要玩的，对不对啊？但是圣灵呢，却要到我们去那个。我说你为什么说啊？我们去的教会更加呢，比你开心呢？我为什么一听这样子，好像有一点这个愁眉苦脸的，对吧？就说明我们这个也生命，什么时候就是说，你就觉得他每个星期天来到教会就是这么高兴，那就是真的就是你这方面的，你的喜乐就是因靠耶和华而喜乐，这是谁带给你的？就是圣灵带来的。这个你发现你不是过去的人了，你在国内你最怕听报告了，对不对？领导报告，党委书记做报告，你最怕听，对吧？当时为什么不来听洪牧师讲的？因为把洪牧师看成一个党委书记。后来一听，哎，在这里听到的时候就没有在国内那种感觉，对不对啊？那是有圣灵带领的，圣灵听了神的话，他在里面欢呼就缺药，好像我们过去听一定要听从来没听过的新奇的，但是我们不是，只要神的话。你听了我就开心，这个喜悦就好像我们吃饭一样的，昨天吃的饭今天还吃了，怎么又要饭端上了？你不会说这话，对不对啊？你基本的食量你一定要吃，你每次都少不了的，你每次都少不了的，这是圣灵在里面带领，圣灵在里面。圣灵它本身是神的性格带给你的圣洁的灵，所以我们犯罪，我们心里会不安，我们心里会不安啊，我们会敬畏神，我们就是他可以帮助我们基督徒。能够逃避世俗的引诱啊，世俗的引诱，能够这样。那真圣那个圣灵更重要的是真理的灵，有真理的灵在我们当中，我们听神的话就容易特别听得什么明白。很有意思，有的人文化并不高啊，老太太啊或者过去，哎，他听的就很有体会。那个一个大学的一个哲学教授都听了这道和他们的说法，哦，这是可能的，因为他们的圣灵。所以他不明白你所讲的东西，是不是啊？这种东西就是什么？还有一个合一的灵， 什么叫合一的灵呢？大家知道，凡有人的地方就有麻烦，凡有知识分子在一起的地方，我讲就一定更加麻烦，就是说文人相亲嘛。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要整知识分子，就让你们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派攻坚队啊，什么军监队啊，然后大老粗过来说话，那这个知识分子互相跑来跑去没办法，交给大老粗一喊，大家没话说了。你说都是知识的羞辱，你说都学了半天干嘛？你说是不是啊？都是这样的，不可合一，因为有个什么互不服气。你叫一个人就服气服另外一个人很难的，是不是？他凭什么？凭什么我要听他的？都是这样，都有竞争在里面。但是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就非常合一，非常合一。所以呢，真正的为什么民主啊这些东西，真的是在那个有基督教影响的国家里才能建立？因为大家就比较容易合一了。大家讲民主最重要的问题，大家一直民主就是让我讲话，一路讲民主是这样，人家就不敢让你民主了，因为民主结果很可怕，就大家都要讲话，谁也不听谁。这个草黑一塌糊涂，所以现在人家讲对中国的民主前景很多人不看好，为什么？都觉得中国人的素质不行。为什么素质不行？为什么？因为大家对民主其中一个理解根本不对。民主之所以可行，就是最重要的是叫妥协，大家都互相愿意什么，彼此的放下自己的意见，一起来妥协，产生一个共同的意见，这民主价值就出来了。如果个人都是民主就让我讲话，各在一起就是争吵嘛，争吵那就混乱，后来搞不好了，好算了算，那谁的拳头硬，谁的谁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就让他说话吧，枪杆子划分了，反正你们就划分不行。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这个基督教过去影响国家才能发展出来的道理，它就比较合一，比较互相理解，有彼此政府的灵。还有恩赐的灵，恩赐的灵什么意思呢？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在教会里面都要做侍奉。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你能说我们有恩赐吗？每个人在这个教会里面都有他的恩赐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恩赐，你没有的你会有，因为神要用你。所以圣灵在里面叫恩赐的灵，恩赐的灵，恩赐的灵。有人说，哎呀，我过去啊从来跟人家讲话什么，我就很不自在。但是后来神的灵在里面，他有热心，他就带领小组查经了。他就完全不是他性格里所有的，但是他就会做，他没想象自己怎么会做呢？那神的灵带着他做。最后所谓活水的灵，活水的灵什么意思啊？大家猜一下，活水的灵就是你忍不住的要传福音的灵，就是你自己得着了，你一定要流出来，一定要跟人分享。你看到那个人因为不信神，他很苦闷，很苦恼，你就忍不住，你要干嘛？你来信主多好。你要把你的见证讲给他。你看到有很多灵魂如亡羊走牛，在乱七八糟的混乱的不得了的时候，你就忍不住想跟他们传福音。我上次回到我的复旦大学的时候，一看我的学妹们现在就比我小了二三十岁了，二十几岁了，我看到他们走来走去，我就晓得他们是对吧，如亡羊走牛在前面追着时髦，对不对？恨不得赶紧召起来给他们开布道大会。这是什么灵感动啊？这就是活水的灵在我们中间。感谢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就给大家介绍，你们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灵的七种名称，在你上帝界的灵存在，圣灵在里面，你们活出那丰盛的生命的。愿主祝福你，好吧？让我们最后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的恩典，你的保守与我们同在。今天你让我们来初步认识你所要赐给我们的圣灵，主啊，我们就在这里。就愿你自己来亲自做这样引导工作，让你的圣灵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每一个来决志信你的来到你面前的人。主啊，你亲自带领我们，你的圣灵必要成就你在地上所做的一切的大功。谢谢你，我们下面就要去敬拜你，你的圣灵要引导我们来投入到你的敬拜。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